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4月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四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首先是本周是美国市场啊比较短的一个周，只有四天的交易日，明天休市，主要是因为明天是耶稣受难日，所以原定明天发布的3月份的非农报告就会移到下周一。那么按美国股市的规律呢，今天也会是一个高频或者幅度比较大的仓位调整的日期，所以今天如果关注市场的这个实时行情的话，你会觉得眼花缭乱，但是对于散户投资者不要受这种特殊时间节点交易形势的影响。第二个相关最新信息， CNBC 的报道，由于川普伊朗战争演讲引发了进一步升级的担忧，油价飙升了 13%。 川普总统警告说，未来两到三周将对伊朗进行进一步的军事打击，这抑制了冲突即将缓和的希望，石油价格飙升了 13%。 川普在演讲中将油价上涨归因于伊朗政权对商业油轮与冲突无关的邻国发动了令人恐怖的袭击，所以责任呢全在伊朗。富达国际的投资组合经理乔治对 CNBC 发表他的观点，他说市场已经为二元结果做好准备，预计总统要么表明他退出战争的计划，要么进一步升级和长期的不确定性。显然我们现在似乎走上了后一条道路。你看这个评论呢，它实际上它反映了华尔街对川普下一步伊朗战争行动的计划还是做了两手准备，你也可以说做了比较坏的准备。牛津分析公司的政治风险分析师阿斯顿表示，通过霍尔木斯海峡邮轮交通不太可能很快恢复，越来越明显的是美国关于如何将石油从霍尔木斯海峡运出和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立场，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让华盛顿洗手了。现在这是那些通过海峡获取石油的人为自己整理的事情。那么这个观点呢，它体现了市场呢对霍尔木斯海峡恢复战前通行的水平呢，他们还是做好了需要很长时间的思想准备。后面我们会对川普昨天晚上演讲啊会做一个更详细的评论。那么第三个相关最新信息，伊朗方面很快对川普演讲做了回应。在川普昨天晚上结束演讲之后的数小时，伊朗对此做出了回应，他们否认军事能力已经遭到重创。这个主要针对川普昨天晚上的演讲中称，在战争史上从未有敌人在短短几周内遭受如此明显且毁灭性的大规模的损失。那么伊朗不仅是嘴硬，他昨天晚上夜间对以色列发动了四轮的导弹袭击，也向沙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和五架无人机，阿联酋的各地也接连传出爆炸声。那么今天英国召集了35个国家的会议商停停战后如何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美国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另外北约的秘书长下个星期会到美国与川普见面，因为川普昨天演讲当中再次威胁要退出北约。那么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CNBC 报道，伊朗和阿曼正在起草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协议，市场出现明显反弹。如果关注今天美国市场的网友啊，可能能够感受到今天市场开盘是非常糟糕，出现了明显下跌，但是到了美东时间上午10点钟以后，市场形势突然发生改变。那么华尔街认为普遍的原因呢，就是这个新闻让投资者感受到非常正面的信息。 CNBC 报道是这么描述的，在伊朗官方媒体称，伊朗和阿曼正在起草一项协议以监控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后，美国三个领先的指数明显反弹。那么对于以上的信息， LT 想做两个方面的背景信息的介绍和观点的分享。第一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昨天晚上川普究竟说了什么话，为什么给资本市场带来很大的负面的冲击。第一呢，他宣布军事行动接近尾声，他进一步强调还有两到三周结束。那么他为了 说服美国人，就他这个战争啊，并没有把美国拖入泥潭，并不是啊要消耗美国很多能力的战争。所以他做了一个，第一呢，他宣布军事行动接近尾声，第二呢，他报告了战争的成绩，说为期32天的军事行动已经达成大部分目标，伊朗的军事能力遭到毁灭性打击，他预计行动还会持续2到3周。第三呢，也是为什么全球资本市场在川普演讲之后感受到非常负面的压力呢？就是他演讲中说要把伊朗啊打回石器时代，就他这个收尾啊，还不是逐步的降低冲突，就做了啊更严厉的战争威胁，所以这个让资本市场啊感觉形势大变局。因为周三川普从早上到晚上讲了一天，就是马上要结束战争了，战争目标已经实现了，我随时离开没有问题，即使霍尔木斯海峡封闭那也跟我无关。那么这个对资本市场来讲得到的信息就是，就战争马上要进入尾声了，但是这个要打回石器时代的警告让资本市场啊不得不做另外一个思想准备。第五个，川普演讲当中反复强调关于政权的更迭，他说伊朗的原领导层大部分都已经在行动中上升了，新的领导层已经表现得更为理智，所以从这个角度呢，他认为政权更迭这个目标也实现了。第六呢，关于经济和能源安全，他首先讲责任，油价的飙升这是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呼吁其他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国家展现勇气自行接管该海峡的安全，并称美国已经完成了最困难的部分。那么第七个呢，也是在美国舆论当中争议比较大的，就他把这次伊朗战争与越南战争二战相比，他一方面强调呢，就是说我这个战争你看跟越战比跟二战比时间多短呢，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强调你看我打击的效果多好，同时再次批评北约等传统的盟友是纸老虎。那么对于川普昨天晚上的演讲， LT 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川普式的胜利演讲，他自己也在演讲前预告，他说我要在演讲当中告诉美国人我有多么的伟大，这是他的个人风格。第二呢，川普演讲为什么让市场感觉负面呢？就他透露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无论是外交还是军事，他不愿意给一个稳定的预期。第三呢，不管他怎么去做胜利的宣言，他还是流露出来飙升的油价给他的执政带来了压力。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他在是否完成了政府政权的更迭问题上，他推导不出来一个逻辑闭环。他在非正式的演讲当中呢，在昨天下午他讲实际上已经完成政权更迭了，因为这个领导人都被打没了，但在晚上的演讲他稍微谨慎一些，他说原来领导都打没了，现在领导呢很理智，愿意合作。那么实际上他在逻辑上出现一个缺口在哪呢，就是说就领导人更替啊跟政权的更迭是两个概念。你比如说你大选换总统，领导人更替了，政权呢他没有变化的。所以这也体现了川普这次的战争目标上有些事到今天为止川普政府自己都很难说清楚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为什么伊朗与阿曼正在起草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协议，市场就一片掌声，就这个协议究竟会带来什么变化，市场这种正面的感受有没有原因，有没有理由，是不是瞎起哄？ LT 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怎么理解市场对这么一个刚刚起步的新闻给予这么正面的反应。第一呢，是就这个新闻它还是传递了消除能源断供的极端恐惧，就在川普威胁要打回石器时代，人们担心伊朗啊破罐子破摔。那么今天这个消息呢，表明伊朗呢，他从他自身的利益以及他对形势的判断，他还是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只不过呢是要在他管理下，甚至他是收费站的情况下来恢复通行，这对市场来讲总好过霍尔木兹海峡失控或者完全中断，这是市场理解正面的主要原因。第二呢，这个信息它也传递了恢复保险与航运的信息，因为阿曼作为传统的中立调停者介入起草，提供了一个外交担保，就至少外界感觉这个不是伊朗一意孤行片面的要设立所谓收费站式的通航条件。所以资本市场呢，他借助阿曼这个角色，他认为未来这个协议啊不会那么离谱，这是市场感受正面第二个原因。 第三呢，它也传递了外交的这种沟通还在进行，而并不是昨天川普威胁的打到石器时代的那样一种战争升级。所以这样资本市场看到了非常真实现实的外交进展。第四个呢，就市场感觉很正面呢，就在昨天川普的威胁与川普宣称战争马上要结束，市场不知道哪一个是川普的重点，甚至要做最坏的打算的时候，今天冒出这个协议，那么市场又回撤了一些对川普演讲的担忧。也就是说，川普他确实在两手抓，并没有完全去推行所谓的打回石器时代的那种威胁。但是对于伊朗战争如何收尾，市场形势如何发展， LT 认为呢，可能还是要保持一种谨慎的心态，因为川普他非常享受这种让市场大起大落来回折腾的这种局面。所以市场的投资者任何时候不要忘了川普的不确定性或者难以琢磨的这样一个特点。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两岸最大的政治新闻，这个对台湾有多大冲击我们还需要观察，但是这个事件在第一时间得到了中共方面的非常积极正面的回应。我们分享中共的外宣媒体香港01的报道，九二共识反台独入党纲，郑丽文比连战马英九多走了一步。你看这个评价是非常之高的，而且这个动作之大前所未有。他这个报道的主要内容呢是这么表达的，郑丽文在宣布受邀于4月7日访问大陆并举行习政会前夕，宣布将坚守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组词汇正式明确的写入了国民党党纲。那么为什么说多走了一步呢？这个报道认为，过去国民党在九二共识上往往会添加许多修饰语，比如一中各表，以应对台湾内部选民的压力，而郑丽文将原型，这是中共方面说的，将原型的九二共识与反台独直接锁定，从随情景调整的政治语言转化为不可后退的制度路线。而且这个报道高度赞扬郑丽文符合国际社会一中政策与不支持台独的立场，旨在以此作为两岸恢复对话的基石，并试图证明国民党有能力稳定两岸局势，避免兵凶战危。那么对于这个重大的政治新闻， LT 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第一呢，昨天是愚人节，但郑丽文呢昨天宣布这么一个重大的政治决定，它还是一个真实的政治事件。但是可能是由于郑丽文过于激动，过于急切向中共表决心，昨天郑丽文在宣布这一重大政治决定的时候呢，他出现了明显的逻辑错误或者是表达错误。就他昨天在宣布这个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个新的政治决定的时候呢，他来回变换概念，一会儿说写入党章，一会儿说修改党纲。那么究竟是国民党党章做了这种重大的修改，还是他的党纲，就是一个阶段的他的政治纲领做了修改呢？实际上你要去追溯他的语境以及国民党目前所进行的程序来看，显然不是党章，因为如果修改党章，那个程序要复杂的多。所以从昨天现场来看，给舆论的第一反应呢，就是由于郑丽文呢有一点语无伦次，这么重要的概念他反复的混淆。然后听我这个不是一种口误，他还是反映了他内心的一些比较急切比较激动的一种反应。那么至于国民党会不会下一步真的把党章也修改成坚决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甚至拿掉一中各表，我们还有待观察。因为国民党的堕落呀，你不要怀疑他的没有下限。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为什么郑丽文要在这个时间节点宣布党纲的重大改变呢？ LT 认为毫无疑问与习近平召见郑丽文这件事有关。那么与召见有关，它就存在两种可能。第一呢，是郑丽文主动向习近平提交的见面礼或者投名状，还是中共就郑丽文访问中国大陆之前的双方的协议呢？就你来之前必须给我做这件事。那么就这个问题，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不是见面礼，这个是次要的。就中共在设定 这一次啊，郑立文访问大陆的时候，他强调必须要明确共识基础，就中共现在跟台湾打交道，就是你要有共识基础，就是你必须按我的表述，不按我的表述就没有共识。中共现在对于台湾来讲，政治上他不愿意做妥协了，所以说究竟是投名状还是协议，实际上双方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意愿，就郑立文呢想靠近中共，满足中共，中共也有这样一个要求，不答应来都不能来。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郑立文把这种啊国民党的党务呢，他在昨天的演讲当中，他当作一种啊两岸的官方操作方向。那么究竟台湾的民众、台湾的舆论认不认可郑立文的这个火线表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不是能够代表台湾社会或者代表台湾政权，那么这个是台湾内部的事。但是郑立文他昨天讲来讲去呢，他说他不是代表国民党，他是代表台湾社会与中共的一种啊协商。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呢，就郑立文突然抛出啊这个党纲的修改，或者按他自己表达什么党章的修改，这个不是临时起意突发奇想。今天的中国的舆论包括台湾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精心设计的出发前的声明。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中共对台湾政治上的要求到边到底也就这么两句话，第一，坚持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就中共强调的九二共识，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必须做这个表态，就不能够添油加醋，你不能说一个中国一中各表，这个不行，就是坚持九二共识，一个中国不能各表。第二，反台独，美国是不支持台独，但是习近平要求川普也做反台独表态，这个可能性并不大，但是郑立文呢，他做了这样一个坚定的表达，那么他就会带来一个现象，在政治上郑立文对中共是百依百顺，就你要求的我都满足。为什么说他是迈出了一大步呢？就中共的，你看他的外宣媒体对郑立文评价非常高，是郑立文做了马英九连战啊想做不敢做的事。就马英九普遍感觉呢，他是亲中或者亲共，但是他也不敢说九二共识按中共版的九二共识去理解，他要加一个一中各表，而且他强调不统不独不武。连战也不敢讲九二共识一个中国，都不敢这么讲的。所以我们就带来一个问题，郑立文他昨天的这个演讲呢，他满足了中共所有的政治要求，他还有哪一些，或者下一步还剩什么中共的要求他没有做到呢？ LT 认为他只剩半步了，剩哪半步呢？就剩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促进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两岸和平统一，他就差这一步了。因为在中共的这种啊语境里边，在中国的宪法里边，他是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就如果说郑立文呢，离党的要求，离习主席的要求还有什么差别，就差这一点了。下一步如何表达接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和平统一，这个就是剩下唯一的对郑立文的政治判断的唯一的空间了。那么这个就需要观察台湾社会对郑立文的这场政治豪赌是否接受，或者是否授权郑立文，授权国民党。所以国民党发展的今天，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就是体现了台湾政治生态某一种啊深刻的变化。那么台湾能不能够保持这种民主政治体制和台湾人现有的生活方式，让听众完全取决于台湾人自己对自己命运的判断和把握。但是郑立文的这个举动呢，在政治上已经是到边到底了。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你看这个与昨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有关，昨天与大家分享讨论中共掩盖啊一些极端的恶性事件，这个目的呢似乎是要维稳，似乎是为了怕别人学坏。特别昨天与网友分享湖南的小学校长性侵小学生这个事，中共掩盖呢，他其中有一个目的之一怕别人学坏。但今天你看又接着同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分享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河北邯郸一中学党委书记性侵15岁女生，就这个新闻今天又冒出来呢，他直接啊证明中共那种策略，想捂想盖捂不住，而且呢这种恶劣影响越捂呢，他会在舆论上啊，在客观上是对这些作恶者啊，他是一种保护，他会鼓励更多的人作恶，而不是要阻止这种作恶。那么对于这个报道内容呢，相信网友们从很多渠道很容易了解， LT 呢也不愿意再谈这种烂事。今天分享这个新闻呢，只有一个观点，网友分享，你看中共昨天去掩盖北京的恶性事件，掩盖湖南的这个小学校长事件，今天呢你看又如法炮制，就中国新闻周刊的这个报道又被删除了，就中共他本能的一遇到这种啊极端恶劣事件，他本能的就删除再说，掩盖再说，你看又在重复这样一种悲剧。而且中共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这个报道的删除，不仅删除他的这个新闻网站上的内容，连他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的内容全删除了，当然有一些其他的中国媒体还是在转载中国新闻周刊这个报道，还有一些漏网的没有被完全删除的。所以这让我们再次看到，就中共对待这类事件，他站到了这种作恶者的一边。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在中国社交媒体引起广泛讨论广泛关注的一个热点新闻，就中国的有关智库大学研究机构，他们发布了一个报告，2025年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发展研究报告。那么这个报告之所以引起啊中国网民的广泛讨论，是让社会第一次了解了中国灵活就业真实状况。这个灵活就业呢，是中共为了粉饰太平编出来的一个新的经济术语或者是一个名词，就这个词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人们一直是有些争议的。这个争议的核心呢，就是对中共不愿意正视失业率，不愿意正视中国人的就业艰难，人们表达出来一种不满。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看看这个报告它是如何反映中国灵活就业的状况的。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三个方面，就第一，他们经过官方数据的结构分析，就这个数据不是他们调查的，就是官方啊总是挂一漏万，他不断的通过一些结构属性的分布，但总体上他又不愿意对外宣布。那么这个研究还是通过官方数据计算，截止2024年底，按照中共的定义，灵活就业的人员达到 2.4 亿人。那么灵活就业主要是两大类，就第一类呢是位置型的，就受地理位置限制的，你看他这个因为他毕竟是体制内的大学，说的都这么阳春白雪，位置型的灵活就业，比如网约车司机、外送员、同城快递。那么此类群体呢，男性占 75.4%， 46岁以上以及高中以下学历者居多，但本科生占比正在上升。第二个类型呢，人家更阳春白雪，这个叫云端型，就打破地理限制，比如网络直播、文案翻译、程序开发、在线教育。此类群体年轻化，21岁到30岁占 65%， 高学历就大学以上占 47.4%， 而且女性占比过半。那么这个报告第二个部分呢，他讲驱动的因素，就为什么有这么多灵活就业的人，他认为第一呢是技术推动，就数字平台降低了劳动力供需匹配的门槛。第二，经济周期，就受经济增速放缓以及传统行业如房地产教培缩减影响，大量劳动力进入灵活就业。第三，观念转变，就年轻一代零零后对弹性办公多重职业的接受度提高。你看这个它体现的就是体制内的这个研究机构啊，它还是在从政治上对灵活就业啊进行洗白，浓浓的正能量。它第三个部分呢，就这个研究报告引起广泛讨论的主要内容，就他也想小心翼翼的对2.4亿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规模呢，他也想提出一些建议。除了阳春白雪的描述，结尾呢提一点建议。他这个建议三个方面，就第一呢，他说在2.4亿灵活就业的人当中，80%的人呢认为收入不稳定，就这是灵活就业面临的主要困难，或者是80%的灵活就业的人呢，他们自己还是比较担忧的。第二呢，就是保障缺位，就这个2.4亿人里边呢，社保缴纳率低，缺乏工伤保险，劳动权益保障与传统劳动法存在法律灰色地带。你看这个描述的，他也把它降威，但是他毕竟提出有这么问题。他第三个呢，提出建议呢，就是说这种情况2.4亿灵活就业人员的规模啊，存在学历的贬值，就出现学历向下渗透的现象。你看这没工作了，这个去打零工，现在学历向下渗透的现象。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报告它毕竟 向中国社会展示了所谓的灵活就业这个群体的现状以及他们面临的困难。那么对这个在中国社会啊引起很大反响的这个报告，以及人们对灵活就业这个群体的关注， LT 有五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如何看待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 LT 认为所谓的灵活就业啊，更准确的来讲是被灵活就业。2亿4000万人当中，78%的人认为并不是主动追求的就业自由，因为灵活就业它毕竟有一些人是自己选择的，比如说有一技之长或者有一些独特的专业，他愿意选择自主就业，但是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都是被迫挤入这个所谓的灵活就业这个群体的。所以这个概念呢，或者这个现实呢，就这个报告啊，他不敢去渲染，或者他不敢正视，它本质上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啊降级与内卷、高失业率的另外一种表现而已。所以这个报告它本身在强调灵活就业的合理性，它实际上某种程度上它也在帮中共维稳，来淡化失业率的严重性，特别是年轻人就业困难的严重性。LT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讲，就这个报告它还是维稳性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你说这种灵活就业好像反映了就业的困难，美国有没有灵活就业呢？或者美国灵活就业占他就业人数的比例如何呢？这个就是啊，中共他一贯的宣传逻辑，这个我们不面对这个问题的话，也容易被中共宣传呢误导。就中共每次遇事不举，或者他遇到一些困难他无法解释，他就会搬出西方，你看他们也做这些坏事，他们比我们还坏。那么美国的灵活就业究竟是个什么状况呢？坦率来讲，美国没有灵活就业这个概念，你如果非要去找与中共这个灵活就业概念相近的美国的规范定义或者统计口径呢，美国叫零工经济，或者叫独立工作，或者叫自由职业。那么如果这些你要强行把它算作是中国的灵活就业的话，那么美国的灵活就业人口比例更高，比中国更高。它高到什么程度呢？美国劳工局的统计就是零工经济、独立工作、自由职业这几类加在一起有7000万到8000万人，那么占整个劳动力的比例 36%到43%。 那么中国呢，这个零工就业的群体占整个就业的人数的比例，中国官方统计只有 33%。 当然这是一个总体的平均的统计，就中国呢他不太愿意用中位数，什么事都一平均。那么实际上在他这个报告里面呢，就中国这个报告里面，在一些城镇灵活就业的比例一般都是 50%， 就大城市户籍人口里面的灵活就业比例稍微低一点，但是对于一些县城啊，这个比例就更高。那么美国呢，全美 40% 左右，就这理论上这个数据比中国高。那么美国人的这些灵活就业都是些什么样类型的人呢？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就第一呢是高技能专业人士，比如说一些 IT 的顾问、软件工程师、行销专家、律师、金融咨询，就这部分人呢，他在美国来讲是属于高收入阶层，就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自由职业者超过560万。第二类呢比较多的呢是平台的服务劳工，比如像 Uber 司机啊、什么外送员啊、购物员呢，那么这些所谓的灵活就业的人员，他们主要解决基本的生活开支。第三类呢，与中国的这种网红经济啊、直播经济相似，美国叫内容创作者，就有很多借助互联网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壮大的新群体。那么中美我们强行用同一个概念灵活就业，实际上美国没有这个灵活就业，我们强行用中共的灵活就业来对中美的这两类人群呢进行比较。 LT 认为啊，主要有三个方面是值得关注的，就它这种不同啊是非常明显的。就第一呢，是美国的灵活就业的人口里边 70% 到 75% 是主动选择，就我愿意过这种生活，我愿意这种收入，或者我能够有这种收入，它有 70% 到 75%， 就这些人更看重时间自由和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而中国的灵活就业群体里边，刚才与网友分享了，就这个智库这个大学的研究报告，它显示 80% 的中国灵活就业的人都是被灵活就业，找不到工作，没办法，不得已。所以这个是一个质的差别，就美国的灵活就业绝大部分是自己选择愿意那么做，而中国的2亿4000万人当中 80% 是被迫不得不这么做，所以这是最大的差别。第二个差别呢是法律上的定义的差别，就美国的所谓灵活就业，它与其他的就业方式的人在法律定义上它是没有差别的，或者法律保护上它是没有差别的，但中国呢这方面呢这个差别就非常大了。第三个方面是网友们很关心的保障体系，那么美国你有雇主的跟你啊没有雇主的这种社会保障有差别，但是差别不像中国那么大，无非是养老和医保这个方面是有差别。美国的有雇主的医疗保障呢门槛要低，保障面要广，但是随着奥巴马医疗呢就让大部分就是你收入比较低的自雇业者或者灵活从业者他也能够享受与有雇主的人的医疗保险差不多的，因为里面包含了很多政府的补贴。当然了这个奥巴马医疗在美国也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也有很多人很讨厌这个东西，但从目前来讲这个还很难推翻，因为它影响太多人了。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中国的灵活就业者特别是 80% 是被迫从事灵活就业的，他们主要面临哪些压力。就经济学家你还是要关心普通人的生活， MT 认为主要是四个方面的压力。第一呢是极高的不确定性与经济下行的压力，这是当前中国灵活就业的人呢思想负担最重的一个部分。第二，社会保障面制度性的漂泊感，那么这个既有心理问题也有一些制度缺失的问题。第三呢是心理与社会层面就身份认同的边缘化，这不光是灵活就业的群体自身，社会对灵活就业这些人的身份呢也是存在一些歧视的，你包括过年过节家庭成员在一起也存在这样一种啊心理上的压力。第四呢就是即便已经退到灵活就业了也存在内卷，这个就是中国灵活就业啊很奇特的一个现象，你有单位的有公司的内卷，没单位没公司的一样的内卷，毫无藏身之地，甚至内卷更严重。你现在中共开始来反内卷，那么有些公司的内卷还有政府一定程度的监督，那么这个灵活就业的内卷完全就没有人监督了。如果说低人权，灵活就业是中国低人权的职业领域的最集中的一个群体。第四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美国的灵活就业的人有没有中国灵活就业的人这么多焦虑呢？或者美国灵活就业的人怎么应对灵活就业的风险呢？实际上这个靠个人没有办法的，还得靠政府。就美国它社会保障体系，它在制度设计上啊，它不希望完全依赖雇主，它在建立一种便携式的保障，就人呢你也可以不停的流动，从公司跳公司，从公司变成自雇，就他在他的制度设计上他更多的朝便携式的保障，就跟着你，你这个人在哪自动就会带上一些社会保障。当然美国还有一些不到位，还有一些灵活就业人的保障的缺失，但是他是有意的在朝便携式保障这个社会保障制度转型。第二呢，他就业市场主动性非常强，就无论是有雇主的人还是没有雇主的从业人员，美国社会它非常强调自主性自愿性，就你就业一定要充分，而中国呢是就业不充分的情况下你不得不灵活就业，就这个是一个本质问题。就一旦美国的就业或者就业岗位出现稀缺，那么政府就会面临压力。相信长期关注这个频道网友都能够知道，我们经常会在财经头条分享美国一个职位空缺有几个人来竞争这个岗位，它一般都是 1.1 几个人争一个岗位，很少出现两个人抢一个岗位的时候。所以这种情况下灵活就业的那样一种啊被迫性的它就非常淡化。第三个社会观念问题，就美国人没有人说你自主创业会有什么样的歧视，就美国人非常崇尚这种勇气和创业的精神，但中国你看这个从党媒包括习主席在内脱下孔乙己的长衫去拧螺丝，就他把这种啊灵活就业或者从事不同领域的工作分成三六九等高低贵贱，就这种舆论本身对灵活就业的人呢、伤害非常大的。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中国灵活就业最大的问题是应该增加主动选择的比例，同时要帮助那些被动从事灵活就业的人去就业，不要回避这个问题，或者说应该正视2.4亿灵活就业的人口当中有多大比例就是失业人口，你不解决这些人的失业，强行把失业贴上灵活就业 这个解决不了人们的困难，就中共一直想促进消费，扩大消费，没有钱，没有就业，哪里有消费呢？所以把失业人员强行贴上灵活就业的标签，是中国庞大的灵活就业人口的根本原因。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分享经济学人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这个可能在外国人看来啊，是个很有意思，很有趣，很新奇的一个话题，但是对中国网友来讲啊，这可能啊说的都是一些心酸。我们也来看看经济学人这个报道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因为西方人就是这么了解中国的。他这个报道标题是中国网络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就都说中国在网络管制长城防火防火墙。他这个报道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网络的真相，他的核心内容呢是他把中国的网络描绘出来四副面孔，或者有四个特点。第一呢是消失的记忆，就中国网络正经历一场集体失忆，由于审查制度的收紧，许多十年前甚至五年前的贴文新闻报道正在成批的消失，这是中国网民面临的一种环境，就党啊不想让你们记住一些内容。第二呢，中国网民与官方的网络监控呢存在一种长期的博弈，就这个是其他的国家没有的，就为了规避关键词的过滤，中国网民不断的要更新一种啊隐喻的语言，就是为了通过审查不断用些词儿来绕过这种监控，比如大白。那么大白嘛，就是疫情期间的防疫人员，你要说防疫人员你都过不了关，哎，大白可以，就不断有这种啊变通与官方进行周旋。第三呢，他认为中国互联网啊网络的特点，演算法驱动的资讯孤岛，就中国的抖音、小红书包括微信这些平台利用极其精准的演算法，将用户喂养在一个充满短视频、直播带货、民族主义情绪的泡沫中，就中共给你制造一种啊舆论环境包裹中国的网民。第四呢，他认为中国网络特点是监控与社会控制结合，网络不再是仅仅沟通的工具，而是国家治理的延伸，通过实名制社会信用体系潜在关联，对散布负面情绪严厉打击，网络成了监控社会情绪的巨大雷达。就你本来你是去沟通的，实际上进了中共的这种管控雷达网络。那么对经济学人的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中国的互联网啊，它给世界带来是两个极大反差的特征，除了经济学人讲的四个现象之外呢，或者是他说的真相之外呢， LT 认为最大的特征呢是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技术最先进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但是却在内容上走上了极度的贫乏。你看你搜索信息，无论是科技信息、社会信息，来自中国的信息非常贫乏，而且都是一些重复的信息，就官方的引导、官方的新闻通稿，所以以至于今天中国啊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靠中文的信息无法维持的，他们必须依赖大量的海外信息、英文信息。所以有一些聪明的中国网友，你去搜索像 DeepSeek 这些啊，你想搜索任何内容它都有64，因为它没有办法依靠中文信息，中文信息已经被中共啊给它肢解的只剩骨架了。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庞大的互联网与贫乏的信息是中国互联网的最大特征之一。第二呢， LT 认为中国互联网第二个特点是中国的网民的韧性与无奈，就中共再怎么管制，中国网民也需要互联网来生存，也需要通过互联网来通通空气，就这种聪明的周旋应对办法是被逼出来的。所以你可以说中国网民是最聪明的网民，也可以说中国网民是最无奈、最有韧性的网民，一直与中共的这样一种管制周旋，这个还是很不容易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拼命的为中国网民搭建这种信息茧房，哎，供应你中共希望你看到的、听到的，这种效果怎么样呢？或者能不能达到信息茧房的作用呢？就有没有中国的网民被中共搭建的信息茧房误导呢？有没有这样案例呢？这种案例还是有的，而且还是很多的，就中共也能达到它的部分的目的和效果的。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俄乌战争初期，中共党媒向中国网民宣传的绍伊古一战封神，1小时22分直达基辅，这个是中共给中国网民制造的一个信息茧房，当时呢也确实很多中国网民相信了， 但是这个是真的是中共成功的案例吗？显然不是，因为很快中国网民呢就发现这是个谎言，甚至成为啊中国网民的笑话。再举第二个案例，2022年上海封城前，你看中共制造的信息茧房一再否认封城，甚至还公开抓了几个所谓的传谣者，但是很快事实证明中共制造的这种信息茧房不可信，甚至是故意说谎。那么再比如说封闭全世界的斩杀线，美国斩杀线，这个让很多中国网民深信不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种信息茧房的可信度也逐步在降低。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经济学人这个文章呢，他没有正面去描述，他简单的把中国网络归为中共的管制与被管制下的网民。实际上了解中国网络现实，更值得关注的呢是中国网民群体本身是差别非常大的，因为你要了解中国网络的真相，不能够离开网民。尽管中共有网络的管制权，但是网络的主体，使用网络的主体是中国网民，所以这不能够把网民呢作为一个整体，特别是单一的整体来研究。那么有关中国网民 LT 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中国网民即使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中国社会是一直存在一批独立思考者的，就即使有一些网民从来不听敌台，从来不翻墙，他们也能够对中国的事物、世界的事物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这个可能是共产党最不愿意面对的一种现实，也是他们最难搞定的中国网民。这些有独立思考的网民，他的生存逻辑实际上很简单，第一，靠逻辑来判断你中共营造的舆论也好，非官方舆论也好，是否符合逻辑，第二，是否符合常识，第三，多元对比，就不靠单一的信息源，就但愿这类网民群体越来越多。第二呢，就年轻一代，他们是网络的原住民，他们天然的网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他们都有一些自己的网络群体，即便是所谓的小粉红群体，他们与毛泽东时代的顺民也是不一样的。你包括台湾问题，经常出现小粉红对习主席不满，嫌习主席胆子小，只敢打嘴炮。所以年轻的一代这种网络的原住民是中国网民当中一个无法忽视的现象。第三呢，有关中国网民呢，就有一个群体是中共信息茧房里面的模范生，或者中共最希望看到的网民，就这部分网民呢是主动进入信息的茧房，就即便很多人知道真相，他也愿意假装被骗，愿意表达出中共希望的情绪反应。在这群人里面呢，也有一些人他就是放弃独立思考，党说啥就是啥，而这部分人无论是假装被骗还是愿意接受中共的信息茧房，这些人被中共称为主流民意，也就是目前社交媒体上能够上热搜榜、能够排名评论前列的网络意见，就是这群人的代表作，也被中共呢强行定义为主流民意。那么中共对中国网民的分类和控制，他们是有精准的策略的，他们希望网民大多数接受他们的管制，两类人是中共能够容忍的，或者是中共认为的主流民意。第一，岁月静好，包括小红书积极引导传播这种价值观，岁月静好。第二呢，激进的民族主义，这个也没问题。那么中共它网络管制最主要的精力，它还是放在增加获取真实信息的成本，就总有一些独立思考的网民，中共它也没有完全的办法来屏蔽或者来阻止，它就增加你翻墙的难度，增加你的政治风险，进行恐吓，这样迫使有一些人呢自己又回到信息茧房。所以有关所谓的中国互联网的真相，不同的人、不同的阶层，在不同的角度，他会有不同的感受的。这个与是否是外国人缺乏了解有关也没有关，就即便是中国网民对中国的网络的真相看法也是不尽相同的。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即使像毛泽东那样那么极端化的控制中国人的思想，在毛泽东去世的那一刻，这种控制土崩瓦解。所以今天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网络来延伸治理管制，这个目标呢它达到了，成效不错，但是控制中国人的思想远非中共 所期望的那种状态。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